大家主日平安。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当中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内力，就是有内力的高手呢，可以做很多就是没有内力的低手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隔山打牛，就是你的拳头还没有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就已经飞出去了。或者是金钟罩铁布衫，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如果他找不到你的命门的话，他就永远伤害不到你。PPT 可不可以帮我按一下？谢谢。就是隔山打牛的功夫啊。对，还有就是有的高手怎么样，他可以用自己的内力把他所中的毒或者他喝下去的酒都逼出去，对吗？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内力的人，这样就可以扭转我在打架的时候总是不太理想的那个结局。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一本内功心法，是真的那种教你怎么练气功的书啊，不是那种封面上写的葵花宝典然后打开来一个字都没有的那种书。然后我就开始按照那个书上的教导去练习，就是说啊，调匀自己的呼吸，然后呢把你的气慢慢的引到丹田去。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上讲的是丹田在哪里呢？在脐下三寸。然后他又补充说脐下三寸就是距离脐下三个手指的地方。那么呢这就让我非常的困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三寸和三个手指好像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攻克这个技术难题，所以呢后来我当然就没有成为一个内功高手。内力呢是金庸先生虚构的一个概念，不过我们应当看到金庸先生所虚构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就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除了那种体力，除了那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身高啊、体重啊或者是肌肉啊这些力量以外，其实有一种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力量，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当它真的开始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实际上往往能对事情的发展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就比如说在体育比赛当中，我们常常会见到那些意志品质比较好的运动员或者是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上，我们只要对比一下那些在南联盟解体的艰难的环境当中长大的那一批克罗地亚人，跟那些在温室里长大的所谓的日耳曼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就看到这一点。或者是在学习当中，往往是那些就是自制力比较强，然后呢又不太容易被困难打败的孩子们，就走上了学霸的不归路。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也是那些常常是那些能够对工作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并且愿意接受各种挑战的人，他就变成了各种的职业精英。或者是很多的影视剧，当然这是太太的 favorite， 就是可以看到的是当一个家庭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也常常是那些外表柔弱或者内心刚强的女性，或者是外表不怎么柔弱但内心很刚强的女性，能够带领整个的家庭走出困境。所以这种内心的力量，我们常常用很多不同的字去称呼它，比如说精神力量啊、意志品质啊、内心强大啊。这种内在的力量之所以常常被注意到，大概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那些就是不经过任何的挑战难关就能够做成的事情，而挑战或者是难关一旦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要拿出自己内在的力量的时候。当基督徒在为义受苦，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顺服神的世界上面，当我们因为相信基督而不得不付上这样或者那样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一个不以神为神的世界上，请留意，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神，只是他们不以圣父圣子圣灵为神。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若我们坚持按照神国子民的标准去生活的话，就势所难免的要为自己的信仰付上一点代价。幸运的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去练内力，对吧？我们不需要去找那个脐下三寸究竟在哪里， 我们的内力是外来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敞开自己，欢迎这样的一种力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这个外来的力量就是神。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主耶稣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力量满满。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就如何。我们想要内心真的充满力量的话，就应当第一要明白上帝究竟在说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要真的相信我们所听清楚的那个话。这其实也就是彼得在谈论当基督徒面对世界的苦待的时候，他所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督的名而受苦，往往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而只有内心的力量呢，才能够真的支撑我们度过这样的困境。在为义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这样的力量究竟有哪些表现呢？今天的经文跟我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内心有力量的人，那么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不迟，有备，欢喜，不怕。然后对魔鬼，我们能信心坚固；对他人，我们能以善报恶。对，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大概的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就是因为追随基督，因为去做那些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而付上代价。我们也提到了圣经对为义受苦的理解，至少有三点是不同于一般的人对受苦的理解的。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义受苦是正常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苦难才落到我们头上。第二，圣经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而不是因为神不待见我们，所以就惩罚我们。第三，圣经说，在为义受苦的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追问原因，而是清楚地看到，也坚定地相信，上帝始终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处在那种受磨练或者受苦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明白跟相信圣经的这些话，给了我们内在的力量，使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可以不至于灰心失望，甚至动摇后退的。那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心态上应该如何预备，在行动上应当如何的应对。这两个方面其实当然都是我们内心力量的展现。首先，在为义受苦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心态上的预备，或者说对我们自己而言，内心的力量就表现为这四点：不迟，有备，欢喜，不怕。这四点都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对为义受苦的理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内心力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迟，请留意，不是无迟，是不迟。不迟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为义受苦的话，当我们确定自己正在因为基督而被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不要看为羞耻。这个表现实际上是跟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为义受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四章十六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经文为什么要提到这一句呢？是因为在四章十五节的时候刚刚说过，基督徒是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罪，就是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的。如果基督徒会因为上述这些原因而受苦的话，那肯定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而接下来呢，作者马上笔锋一转说，如果不是因为四章十五节所提到的这些原因，而仅仅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受苦的话，那就不要和那些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而被惩罚的人一样，觉得是一种羞耻。 为做基督徒而受苦，这不但不是一种羞耻，而且是一种荣耀。所以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要分清楚的是，经文这里所说的不耻，跟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所一种比较可怕的趋势无耻，也就是羞耻感的淡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新闻镜头当中，我们常常会见到一些人怎么样，他明明犯下了重罪，可是在法官面前却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或者是我们也在一些新闻当中常常会听到或者看到很多人，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道德的，是有可能会伤害别人的，可是为了利益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他仍然在做。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无耻，对吧？他是没有羞耻感。而我们可以说的是，羞耻感的淡薄，有可能真的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弯曲悖逆的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表现。这个绝对不是彼得所说的不耻。在为义受苦当中，彼得之所以要鼓励基督徒不要觉得羞耻，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了对的事情，做了对的事情而不被理解，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但经文并没有说我们可以没有羞耻感，人如果做错了事情，坦白说就应当觉得羞耻。羞耻感实际上可能是一切道德的基石，圣经绝不会将这样的一种重要的感觉从我们的观念当中拿走的。第二，我们内心有力量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有备，就是说在心理上要做好为义受苦的准备。四章一节说，基督徒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新汉语译本说是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或者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会比较好理解一些。那么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说为义受苦是正常的，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心里面做好迎接这样的挑战的一种准备。我们就应该常常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勇敢和镇定，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惊慌失措。请留意的是这节经文的下半句，他说因为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这句话说的是基督而不是人。我们要明白说，他不是说只要人吃过苦，只要我们吃过苦，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推出的结论是什么？我只要自己找一点苦吃，我就与罪断绝了。经文显然不是要教导我们这个，对吗？因为他说的是基督在肉身受过苦，基督既然他在肉身受过苦，他就切断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罪恶之间的联系。因为主耶稣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再跟从人的情欲，不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而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了。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所奴役了。我们内心力量第三个表现是欢喜。如果我们相信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个理解，那么很自然的遇到这类事情，遇到受苦的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应该是难过，而应该是高兴。所以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受苦而开心。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坏掉了，而是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件事情对别人或者对我们自己的重要性。这种欢喜不是苦中作乐，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就好像是在《使徒行传》五章所记载的那个事情。 因为去传讲耶稣的话，那犹太公会就把彼得跟一众的使徒都拿去训了一顿，然后还打了他们。然后呢，当这些人离开公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圣经说什么？5:41说，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却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也就是说，这些人被骂了一顿，打了一顿，然后他们呢欢欢喜喜地离开了。使徒为什么高兴？使徒为什么欢喜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很清楚的是，他们现在被折辱是因为他们为着基督的名。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种受苦或者受辱的经历，反映了他们跟那位受苦的或者受辱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基督曾为义受苦，所以现在他们也像基督一样的为义受苦。这相似的经历至少间接地证明了他们正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对于一个或者一群一心要效法基督、一心要追随基督的人来说，我觉得这种反应应该是他们的自然反应。还有什么能够比肯定他们与那个他们所仰慕的主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更加令人高兴的呢？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你是三口百惠的影迷，或者你是 TFBOYS 的歌迷的话，那么如果山口小姐或者是TFBOYS 突然半夜打电话给你，你一定会很高兴，对不对？还有什么能够肯定你跟你那个仰慕的对象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更加令人高兴的呢？我们内心有力量的第四个表现是不怕。3:14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或者说不要怕人所怕的，也不要惊慌。彼得提出这样的劝勉，是因为他知道在受苦当中人是会害怕的，因为他实实在在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记得在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吗？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度的从那些灵异的角度去思想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其实当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什么？
怕。
怕嘛，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彼得他不是当代的澳洲公民，对不对？没有人从小教育过他从人人生而平等。他是一个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区的一个渔夫而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他是社会当中的草根阶层，他是小民。他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呢？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所以他那些犹太公会的高尚人士，可能他平时见都见不到的。对他来说，甚至有可能什么，就是那些犹太公会或者那些有权势的人家里的那些奴仆、那些婢女，好像都是比他更体面的人，对吗？所以当他看到那些有权势的人把他的老师抓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当他看到那些人，哪怕是那些人家里的婢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肯定是害怕的，他肯定是惊慌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在这里苛责说彼得不爱主他都不认。其实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其实可能实实在在还不如彼得，对吗？而是像另外那10个一样，哗的一下做鸟兽散了，对吗？但是如果相信为义受苦是有神同在的，我们就应该不再害怕。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跟彼得同在的时候，彼得就真的不怕了，对吧？在4章的时候记载说，彼得和约翰因为在圣殿所罗门的廊下讲道，就被犹太公会拘禁了。然后第二天被受审的时候，彼得怕了没有呢？他没有，对不对？反而干嘛？他反而清清楚楚的给那些审问他的人讲了一遍福音。OK， 然后到了5章的时候，那个公会 吩咐他不要再传讲耶稣了吗？他又在那里讲，然后第五章的时候他又被抓，然后又被带到了，这一次大家留意，是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哦，那可能是那个当时犹太社会当中最有身份最高级的人物，在那个人的面前，彼得怕了没有呢？他还是没有，对不对？他反而是振振有词地说，五章十七节这句话大家应该都记得，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些例子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神或者说当圣灵跟彼得同在的时候，彼得就不再害怕了，而是真的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他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当被问到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彼得他自己既然经历过这样的害怕和不害怕，所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只要神跟我们同在，对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只要圣灵常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无需害怕和惊慌，因为神的权柄高过这世界一切的权柄，每一件事其实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第二方面，在为义受苦的处境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点，这些心态上的预备以外呢，彼得前书还提到说，基督徒实际上也需要拿出一些行动上的直接的应对。这些应对同样是以我们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话，圣经上的教导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些反应同样可以说是我们内心力量的一个展现，跟心态上的预备，刚才我们说到的不迟、有备、欢喜和不怕不同的是，行动上的应对讲的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两类主体，他人，或者确切的说就是那些不信主并且苦待基督徒的人以及魔鬼。在为义受苦的时候，到底是谁在苦待我们呢？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很泛泛的说是这个世界或者说那个世界，可是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或者那个世界？其实世界当中那些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的东西，就是不会说我想怎样怎样的那些东西，石头啊、泥土啊、建筑物啊、动植物啊，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啊，他们其实都不会蓄意的要去伤害谁，会蓄意的伤害人并且将人推到困境当中的可能只有两类的主体，一个就是那些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人，以及魔鬼，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这世界的王，或者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世界的神，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每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对我们直接的施加某些不公正或者不公义的对待的肯定是某个或者某些人，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他其实是身不由己的，真正想要抵挡上帝的是魔鬼或者撒旦，而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其实没有能力去摆脱罪的辖制，没有能力不做抵挡上帝的工具。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为着基督的名所经历的一切的苦待归根到底都是出于魔鬼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魔鬼呢？内心力量的第五个表现就是要信心坚固。魔鬼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相信有圣洁的有顺服上帝的灵，那我们其实 也就应当警觉，真的是有邪恶的与神作对的灵的。五章八节说，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比喻是很有画面感的，对吧？不过请留意的是，这个比喻要说的可能并不是说魔鬼会像狮子一样哗的一下冲到我们眼前，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就把我们吞下去了。在五章的九节到十节，彼得两次 将魔鬼的攻击称之为苦难。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一个猛兽在你面前张开口要把你吞下去的话，我们应该称之为危险而不是苦难，对吗？所以彼得用狮子的吼叫所比喻的可能并不是说那个具体的攻击方式，而是他要让我们知道说魔鬼的攻击他在性质上的那种凶残和猛烈，跟这种本质或者性质上的凶残猛烈其实不怎么配套的是什么呢？魔鬼所使用的具体的攻击的方式常常是很温柔的，很不易被察觉的，他不想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哎，那个就是敌人，那个就是我需要提防的人。他希望的是他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侵入到我们的里面，将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新生命一点一点的蚕食掉，就好像是癌细胞对身体的侵蚀一样的。我们是不可能见到一个巨大的癌细胞站在我们的眼前然后吼叫着一口把我们吞下去的，对吧？它癌细胞对每一个健康机体的吞噬都好像是那个蚕吃桑叶一样，它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我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可以安然地寄居在身体的里面，然后不断地将那些健康的细胞转成癌细胞。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所以提醒大家定期做 body check 很重要的，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并且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的话，那么终有一天这些已经朽坏的细胞就会充满我们的机体，最后夺走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五章八节说抵挡魔鬼的方式首先是务要谨守警醒。警醒谨守的意思是什么？保持头脑的清醒，因为魔鬼的攻击是不易被察觉的，所以我们抵挡它的第一步就是要耳聪目明，要能够随时随地的发现是他在做事情。然后他才说第二步是要用坚固的信心，就是用上帝的话，要清清楚楚地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去抵挡这样的攻击。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内心蛮有力量的真正的唯一的秘诀。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福音的书当中的例子吧，相信上帝口中所说的话正是主耶稣在旷野当中抵挡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绝招，对吗？在旷野当中魔鬼是怎样攻击的呢？他并没有拿出一把刀来架在主耶稣的脖子上说，哎，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对吗？他的招数是什么？诱惑，而且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高级的诱惑。因为在一个就是比较贪吃的人，或者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前摆上食物，或者在一个比较贪财的人，或者在一个就是贫困的人面前摆上一堆钱，这种诱惑是很初级阶段的，对吗？魔鬼会这样做，可是呢，其实他常用的或者说他更喜欢的，他真正厉害的绝招，却是比这种赤裸裸的诱惑更加狡猾的东西。他懂得利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我，鼓励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得到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旷野当中他就是这样诱惑主耶稣的，不是吗？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哎，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么你就有能力将石头变成食物啊。他说，哎，你不是有上帝的保护吗？那么你就可以毫发无损地从这里跳下去啊。试想一下，如果你对上帝并没有完全的信心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可能会说，哎，也对，哎，我既然有这样的能力，我为什么不可以变一点食物出来吃呢？不要忘记了，耶稣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饿的。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要跌倒的地方，当有问题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靠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解决那个问题。 我们也可能会想说，哎，对哦，我都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会怎样保护我的安全，我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反正他是我爸爸，他又不会生我气。这可能就是我们常常会跌倒的另一个地方，因为没有见过证据，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话常常都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的。魔鬼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些，哎，也对耶，不完全相信上帝口中所出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就是软弱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就是有裂缝的，而这样的软弱和裂缝，就是那个要抵挡上帝的魔鬼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开始出现癌细胞的部位。在那些高级的诱惑面前，其实只有一种反应是能够得胜的，就是像主耶稣所做的那样，用上帝的话语加以抵挡。除了上帝的话，你不用再多加任何一个字。这个就是坚固的信心。大家留意福音书对这段旷野诱惑的记载，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没有一个他自己多余的话，只有经上是这样说的，然后就是一段上帝的话。第三，在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他人，就是那些不信主并且要苦待基督徒的人呢？三章的九节所提出的原则是，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是我们内心有力量的第六个表现，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表现简称为以善报恶。那从三章九节这个经文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求其实本身是分为两个环节，或者分为两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他说的是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第二个层次他说的是要祝福。两者中间他用了一个表达转折的字眼，就是那个道，就是反道反而来加以连接的。所以呢，以善报恶他其实讲的是第一，怎么样报恶，他提出了一个否定的原则，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恶，然后他才说我们要用善的方式去回应恶。第一，我们看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简单来说是什么？就是不要报复。留意这里不是说神的饶恕是没有原则的，而是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个适合去报复的人。神是公义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不管人做错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无原则的饶恕。人被饶恕的原则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他必须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做错了，并且真心实意的愿意按照对的方式去生活，去行事为人。但同时神也说过，深渊在我，只有完全公义的审判者，他才有能力或者才有资格公正的去审判一个人所犯的罪有多严重，应当受怎样的惩罚。这一点是人，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我们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义。可以扪心自问吧，如果我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那么如果有人打了你一拳，你会怎么样回应？你是比较有可能只打他一拳，还是想再多打他一拳？如果有人骂了你一句的话，你会想怎样回应？你是比较有可能只回他一句，还是额外再加多三句呢？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那种良心打打底坏的人，可是我想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神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很有可能是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当上帝在刚刚拣选以色列人做他子民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做到的是等量的报复，就是说你们报复的程度不可以超过你们被伤害的程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的是这个意思。 当主耶稣在教导我们说，哎，你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他不是要否定这个等量报复的原则，他不是要否定这个律法，这是律法来的。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很清楚地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这些律法的。他说的是，能够做到等量的报复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不要去报复。原因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其实做不到。就算是别人打你一拳，你也只打回他一拳，那个时候也是什么？别人用20磅的力，你想用50磅的力，对吗？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人性。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超越这个世上的良知和律法，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去遵守那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不用去遵守这个世界的一些法律。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连这个世界上那些最基本的道理和良知都做不到，如果我们在澳洲都不能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将主耶稣的道理活出来呢？这就好像是俗话所说的，你连路都走不稳，你就想飞吗？第二，当别人苦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要报复，还要祝福。这里的祝福呢，当然不是就是空洞的善助善导，说啊，愿上帝祝福你的家庭，求神帮助你工作或学习一切顺利，或者是平平安安的去吧。3:9说，我们要祝福，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的。我们都知道，上帝呼召或者拣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说几句好话，对吗？而是要叫我们去宣扬福音，去为着他的名字做见证。所以祝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使人明白福音，用言语也好，用行为也好，使别人因为我们看见神。其实倒要祝福这个要求呢，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即使别人恶待你们，你们也要祝福。不是只有当别人恶待你们的时候，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用祝福来回应，而是说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他们善待也好，恶待也罢，我们的回应应该只有一个，就是给他们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祝福当然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已经为所有人打开的那条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只有倚靠神并且内心强大的人才能够做到以善报恶，但神的期望是他的儿女就应该成为这样内心强大的人。经文向我们指出的是，基督徒应当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3:10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人若愿意爱惜生命，看见好日子，就应当这样回应别人。这里的生命当然是指那个重生以后的新生命，美福或者好日子，指的是在末后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日子。所以经文说的是，如果我们是被神所重生的人，如果我们是专心盼望神所应许的天上的基业和那个末后救恩的人，我们就应当祝福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就是要在他们的面前不断地为基督做见证。上帝没有说过这是容易的事情。从经文出现的顺序来讲，3是在最前面的，而我将这一点放到最后来讲，就是因为这一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就算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就算是我跟张太太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是面对那些不相信上帝又曾经伤害过你或者是正在伤害你的人。但是上帝说，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们既然是我的子民，你们就应该像我的子民。我的子民就是在任何的处境之下 都不能忘记了祝福别人是他们蒙召的使命。上帝拣选我们，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得救，更是为了万人得救。 OK， 我们做一个小结。所以今天经文对我们的最大的劝勉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内力的基督徒。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内心有力量的基督徒，当他因为追随基督而被这个世界所苦待的时候，首先在心态上他要做到不耻有备，欢喜不怕。其次是当他抬头面对那个苦待他的世界的时候，对待魔鬼他信心坚固，而对待他人他能够以善报恶。这个就是我们的隔山打牛，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钟罩铁布衫。我们可以，当然可以成为那个内心强大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内心的力量是出自上帝的话语，而我们的上帝从来都不会吝啬将他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眼前，并且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希望我们真的是喜爱他的话语，昼夜思想，并且按照真意去分解他的道。为了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他其实也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手里有圣经，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身边还有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上帝亲自地将他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明白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完完全全应当相信的。如果不能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的相信就是虚妄的。但同时，如果我们不能将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话，我们的知识就是徒然的。所以不要小看知识的学习，人如果对真理永远都是一知半解，永远都是断章取义的话，我们的那个所谓信心就是在海滩上用沙子堆起来的城堡，你道理都没有搞清楚，请问你信的是什么？可是也绝不要停留在知识的上面。如果我们相信的真理却不能够去实践，那么我们所装备的那些知识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衣，你自以为是有的，其实你什么也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内心有力量吗？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上帝的话来呢？你会不会相信说，凡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句都不会落空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的就被诱惑、被动摇、被拐走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需要合一的原因，因为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4:12。就当我们合而为一，彼此支撑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坚固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他的话语上扎根，能够得着充充满满的内心的力量。也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坚固，能够经得起这个世界上的重重的风浪。当毁谤、排挤、威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不耻有备，欢喜不怕，信心坚固，以善报恶。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苦难是暂时的，荣耀是永远的，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借着使徒彼得的口对我们所说的话。您借着基督重生了我们，教导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纯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您叫我们看见在远处有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幕后的救恩， 也叫我们看见在近处有世人对我们的不理解、不友善、不公义。您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些近处的事情遮蔽了眼睛，我们既然已经顺从了真理，就应当定睛在你所应许的将来，过我们眼前的日子。我们感谢您，使我们今天可以平平安安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思想您的话语，但我们也知道您用您的话语装备我们，乃是为着要差遣我们向那个没有平安的地方而去。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里满有从您而来的力量，不论世界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可以按照您所吩咐的样式去祝福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